不过这是本论的讲法啊。如果是天台的讲法，修学止观是上根利器啊。而且根据楞严经啊的说法，是能够大开圆觉以后再来学这个摩诃止观呢、啊，那是日节相悖，修一天的修一天的这个功夫啊，就等同于修一节啊，要大开圆觉。那么天台所讲的啊，这些解门也好，行门也好啊，他那个止观呢 啊是最高深的一个法门啊，摩诃止观所讲的十圣观法。观什么？观不思议境。我们本论讲观什么啊？修真如观。天台讲的观不思议境。好，我们先看看我们本论所说的止观啊。所言止者，为止一切境界相。注意了啊，什么叫做止？止一切的境界相。这个包括所指的是妄境界相。有关境界相我们前面说了很多了啊，虚妄的这种境界相，当然也要指能够升起的这种妄心，对不对啊？能够升起妄心的这个妄境，说是说指一切境界相，其实是有妄心啊起妄境，这个就叫做止啊。止的目的就是要止住这些妄境的升起。止住妄境的升起，它的目的是什么？目的是要随顺圣摩他观意故。那么在翻译的这个文字啊，这一部这个真谛大师所翻译的这个大乘起信论啊，这个地方啊，应顺导师啊，他就这样说，认为他的这个翻译的文句不顺，叫做随顺圣摩他观意故。这句话呢，说起来，这个圣摩他是梵语，翻成我们的话就叫做止，或者翻成叫做正受，对吧？啊，圣摩他又翻成这个正受，或者叫做正定也有的。那么主要呢，这个地方是讲止啊，就是随顺梵语的表示的止，以及加上这个观。那么这个地方的含义是什么呢？就是前面讲的止一切境界相啊，在本论来说是一种方便止，那一句止一切境界相啊是方便止。方便止的目的是什么呢？是随顺正止。什么叫做正止？就是即观之止，也称之为叫做即慧之定，这个通通可以用等号连起来的。方便止，随顺正止啊，正止就是即观之止，就是不离，即就是不离，不离开观的止，也就是即慧之定，意思一样啊。这个箭头就是随顺，就是随顺。方便止是随顺正止。怎么随顺？就是先从止境界相下手，这个止境界相就是随顺。比如你心里面起一个念头，当然不一样啊，就说正止的时候是止和观是等持的，止观两个是同时的啊，不可以这个单止的。现在止境界相的言说方面来讲，就说你初学的人啊，你要止观一起来做的话做不到，因为技术不够，功夫不够。那怎么办呢？我先修止，止这个妄境界。因为在佛教里面，止观是不可以单独运作的，但是初学的人做不到怎么办呢？那我就不要学了咯，是吧？不是，他 他叫你先从单指下手，这个只是下手啊，啊，这只是一种这个过程，这只是一种手段。你先指境界相，慢慢慢慢的目标朝这个止观双运这个目标前进，朝这个目标前进就叫做随顺。一般在佛教里面谈的话都是要即观之止，虽然讲什么他好像是翻成我们的话叫做止，但是这个含义绝对你不要把它当作是单修止，不可以这样解释。在佛教里面，止是不可以单独去从事的，观也不是单独去从事的，啊，没有慧的止绝对是会出毛病的，没有这个观慧的止是不可以的，啊，它是有过失的。你知道这个道理就没问题了，你知道这个叫做方便止就没问题，你把它解释为即观之止也可以啊，对不对？你如果说没有深一层的去分析，你把它当作单止那就错了，你当作是方便止也可以，因为程度浅的人他修行的过程中他就是要经历这样的一个过程嘛，他没有办法一上来就能够止观双运，啊，功夫不够成熟不行，不行的。就像骑脚踏车，你不会骑的时候，一定不可能平稳的嘛，保持这个稳定啊，保持这个啊，能够两个轮子能够这样走，不可能的嘛，对不对？学脚踏车我们有经验啦，上来总是不行啦，这样要摔啊，摔跤啊，啊，就说你功夫不够嘛，技术还没有成熟嘛。所以谈到这些什么他也好，毗婆舍那也好，佛教的本意是要止观双运的。毗婆舍那是翻译成我们的话是叫做观了，但是你不能够在佛教里面你不能够修单观，它是这个即止之观，就是不离开止的一种观，啊，你要这样子去了解。因为在佛教的文献里面他说的这些，但比如圣母他也好，毗婆舍那也好，他的含义是要叫我们是双运的，你把它只解释做单独啊，偏在一边的话你是误解，你自己本身就是被这个文字所绑死了。你要知道佛教的这个本意他是要叫我们止观双运的，但是因为你修行人刚刚开始嘛，初学嘛，做不到嘛，那怎么办呢？那你就从方便止方便观下手可以，但是你要知道这个是下手，哦，你的目的不是在那个地方，哦，啊，目标是要止观双运，一定要知道啊。所以止一切境界相，它这个地方的解释就是一种方便止，随顺就是目标啊，是朝那个目标前进啊。方便止是朝那个目标前进，哪个目标呢？就是要止观双运，叫做什么他观意。这个翻成正止，或者呢解释做正止，或者解释做另外的，就是啊，即观之止，或者是即慧之定都可以，目标是这个。好，我们看看他的解释啊。以单止则心啊多尘，就昏沉，就会就是沉在那个地方啊没有那种的观慧。单观则心多散，这都是过失散乱啊，单执就昏沉，单观就散乱啊，故止观兼修。所以真正的佛教的本意是要止和观是要兼修的。而言不顿障啊， 在讲的时候讲解的时候呢，言语文字啊都不可能啊一下子就把它两个一起说，是不可能的，只能一个一个说，没有办法一下子把它彰显啊。故先言止，先说这个止，所言止者这一句是迭起，跟科判是相同的。位以下呢是正式，不偏不倚的去解释。如云，儒家说的，说知止而后有定，定而后能静，静而后能安，安而后能虑，虑而后能得。这个是大学上面的话，对不对？啊，大学上面的话。现在不好意思，请应老师来，这个那个了，他说压力很重。所以我也不敢问你啊，我只好自己啊勉为其难啊，这个都是国学啊，对不对？本来是要想的，但是他说他压力很大，
请他上去讲。
他只要喜欢的话可以上来讲啊，研讨课。可是他说压力很大，所以不要为难了啊。大概解释一下这几句啊，大学上面的这些句子我们还是知道一下，看看跟佛教的这个修止观呢、好像有共通的地方啊。最主要这个止啊，是当止之地，就是我们要到达的那个目标啊，才是我们要应当要止住的地方嘛啊，也就是至善之所在啊，最好的那个所在地啊。如果知道这个当止的地方的话呢，那么我们的志就有了定向，可以决定朝这个目标前进啊。静呢是心不妄动，安呢所处而安啊。有了定向，志有了定向以后啊，就不会改来改去，变来变去啊。虑呢是在处理事情的过程当中是精详，就是很思虑很周到了。考虑得很周到啊，得就是最后得其所指啊，能够得到这个目的地啊，到这个目的地啊，得到我们所想要的啊。那么这是儒家的一种处理事情的一种方式啊，一套这个学问，跟修止观呢意思啊可以相通的啊。不过应老师你也不要客气哈，我讲错的话你要提醒我啊，真的啊，我不要再为难你啊，不要再这个给你压力，可是我讲错你就指出来，我再改嘛啊，我有错的地方。哎，律师精详啊，好律师吧，我抄的版本是处师，我没有抄错啊，但是律师是对的，律师精详啊，这个更好，律师精详，对，考虑才对。
这些啊，这些啊，跟那个佛教的他们的程度是差。
好，你这样认为？
佛教的是，他们是很现实，但他们没有办法想象什么是佛教。我们中国那些叫孔子，他现实观太多。叫他现实观变。
你认为神通很重要？
六通啊，我们要死到最后要有六通啊。
那也是了，但是没有六通也可以这个了生死啊。
他最后要六进通啊，要掌握六通啊。佛教讲的是要到最后要展现这六种。
对，他讲的对。我们讲到伏弘记的时候，这些都会讲啊，有这个会解脱的，有具解脱的啊，类似这些哈，他有神通啊，他有禅定啊，那么但是呢？也可以做捷径啊，直接的去观这个四谛的道理，而得到这个会解脱的啊，能啊？这个问题不要问我，这问题还要问我阿罗汉能不能成佛啊？一切众生都能成佛，怎么我们连凡夫都可以成佛？阿罗汉怎么这个？根据天台的讲法啊，他回小向大，只是时机未到而已，当然可以成佛，怎么不可以呢？对不对？如果根据天台，没错，都叫做因供。
对啊， 所以他知道阿罗汉，阿罗汉
啊，知道阿罗汉，你以为他以后这永远不会回小向大吗？
那他在南传的话，阿罗汉就是佛陀。
南传他这样讲法，但是我们是汉传佛教这个大圣，大圣的讲法就是说，一切众生他都会成佛的。
一参体就会成佛了。
一参体也可以成佛。一参地成佛是最主要是根据的是那个大波涅盘经，大波涅盘经。好，此单执为方便执啊。那么论文里面的一切境界就是所执，所执就是被执，这些境界呢都是妄境界啊，虚妄不实，这些境界都是让我们这个产生这种，就是帮助我们产生这种虚妄的这种的心，杂染的心。但是这些境界呢都要知，那么这些境界呢不离开这个六尘境界，就是六尘境界啊，不超出。但是呢，行者但执妄心，不随妄境。所以妄境跟妄心啊是同时升起的，没有妄心怎么会有妄境？能所啊是一对双胞胎，两个一起升起啊。所以呢，相境界相的相通于能和所，分别心就是能分别之心，所分别之妄想相，六尘境就是所想相啊，六尘境就是所想
想分别之妄想相。
我们从一开头生灭门中嘛，就说是不生不灭与生灭合合，我们的平常在用的啊，见闻嗅尝觉知种种的这一种的精神作用，通通都是不生不灭与生灭合合的，对吧？这个跟唯识宗的立场是不同的啊，就是根据本论来讲，其中有真心的部分，有妄心的部分，它是一个合合式，它的名字叫做阿赖耶识啊，所起的作用就是八个识，对吧？它所升起的是八个识啊，来自于五十一心所，平常我们在用的通通都是这些啊，清净加染，但是呢清净呢被障碍住，显现不出来，偶尔也会啊，偶尔我们也会比如说是根据这个自己的真如的内心，三宝的外缘，起这个清净的这种的啊，就是反流的就是还灭的这种的这个行为，身口意三业的行为，但是呢大多数的时间通通都是杂染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就是妄想心。既然有妄想心了，外面的所有被我们攀缘的那个六尘啊，就叫做六尘。尘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一种能够污染我们的清净心的，叫做尘。灰尘就是很脏了，如果我们心清净了，境也自然清净啊。心不清净，那个境啊自然也是杂染的境，虚妄的境啊。好，以此方便执，就是执一切的境界相，乃至于能够攀缘的这些能够分别的这些妄心，能够止住的话呢啊，这个就是方便执。这个方便执是能随顺，所随顺的是什么呢？是正执啊，要随顺正执。所谓的正执呢，执必具观，就是要直观双运。那么在论文来讲呢，就是色莫他观意啊，就是色莫他观意为所随顺。在正执的部分，就是论文的最后一句，他存啊，保存这个梵语，就是色莫他这三个字啊是梵语。方便执呢，就是 指一切境界相的这个地方呢，是用的是华文。好，这个方便指用始觉智止境故，就是指这个妄境界故，用始觉智去止住妄境界，这样子的不停的努力去做呢，乃得观诸法之本体，为观六尘啊，色声香味触法六尘，他们的自性是什么呢？即是真如。所以我们所有的啊六尘境界，当体即是真如，这是我们的目标啊。那个就是这个止于至善，以止境，就是止境界，止境啊，就是止妄境，即观这个法性，就是观真如本性。所以呢，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呢？故成止必具观，止啊，一定要同时的要观，要双运。故曰，随顺色摩他观意故。那么这个是单指啊，方便指啊，不是单指，这是方便指随顺正指啊。这一段文是这样子。接下来再看下面一段，所言观者，为分别因缘生灭相，这个叫做方便观，这一句叫做啊方便观。随顺什么呢？随顺逼波奢那。毗波奢那翻成我们的话就叫做观，下面再加一个观字，毗波奢那是梵语的观，再加一个华语的这个观，叫做毗波奢那的观，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呢？正观。文法的这个形态呢，跟前面那一段文字是一样的，就是方便观随顺正观。什么叫做正观呢？就是翻过来了，刚刚我写的那个翻过来，正观里面包括了是就是即止之观，也就是即定之慧。
好，我们看四节啊，
亦方便观随顺正观啊，跟前面那一段论文是它的形态啊是完全一样，形式是完全一样啊。正观必具止也，就是这个啊，即止之观啊。初句迭起，所言观者，第一句啊是迭这个科判啊，重叠观，也就是要去分别，去思维思考。去辨析啊，分析的析啊，辨析啊，要去推求，要去抉择啊。等一下我再写啊，这个是啊，什么叫做观啊？他这里就想，观就是分别，但是这种的分别不是妄想分别啊，乃是正知见之分明辨别啊。正知见是什么？是一切法原生性空啊，一切法都是原生性空，这个就是正知见。佛教希望这个我们啊，能够时时处处啊，都能够把这个正知见啊，这个留在自己的头脑里面，不要忘掉，不要丢掉，时时处处都要想到一切法都是原生性空，这个是正知见的分明辨别。因缘生灭相，如前履明啊，前面说了很多了。那个配集四十页一开头就是四心生灭因缘相，对吧？四十页啊，我们看看啊，生灭门中哈 啊，四心真如相是即是摩诃缘体故， 四心生灭因缘相啊，能是摩诃眼自体相用故。从那个地方开始就谈到因缘生灭相。还有呢，譬如七十五页以下啊，说真如为因，无名为缘啊，真如为因，无名为缘，七十五页、七十六页都有啊。真如为因，无名为缘，也就是一觉故迷，迷真啊，就是根本无明，起妄就是知末无明，对吧？前面我们已经再三的说过了，迷真起妄。再看下面一段啊，亦有不觉妄想心故，能知明义为说真觉。这个在七十六页，这个三句啊，亦有不觉妄想心故，能知明义为说真觉啊，这三句是在七十六页。或以三宝为缘，以三宝为缘，也就是真如为因啊，内真如内熏啊为因，然后呢外以三宝为缘，这个是在一百二十二页，以三宝为缘一百二十二页有提过啊。成出世间的生善灭恶之因缘，就是染净相知啊，通通都是因缘和合而生起的，对吧？前面染净相知的部分。再看若无明为因，境界为缘，是生恶灭善之因缘。那么这个无明为因啊，境界为缘，就是七十八页以下的问题。所以在分别论文讲分别因缘生灭相啊，可以分两方面，一种是生起净法，另外一种是生起染法、恶法，故必须啊分明辨别啊。根据我们这部论就讲得很清楚啊，染法是怎么生起的，净法是怎么生起的。分别就是观，那么观这个善的因缘就应当要去做，观恶的因缘应当要去止。观善止恶是同时的，就是观和止啊是同时。曰观必具止啊，观的时候一定要具止。那么现在这个以方便观，随顺正观，所以论文叫做什么呢？随顺毗波舍那观义。梵语跟华文同时列出来，就表示是正观，准上可治。比照这个前面的那一段论文就可以知道。那么这里给各位补充一下，看看这个应顺导师的讲记啊，应顺导师的讲记啊，对于这段文字呢，他是